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21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根据加州卫生厅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多个县市当中的废水检测结果显示，都存有高浓度的新冠病毒，而且这个病毒的浓度呢，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那么这个消息听起来以后，就觉得说，哇，好像是个坏消息吧。这个连户外的水质都有病毒的话，那么这个传染性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尤其啊，我们这个加州啊，为了珍惜这个水的资源，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通过法令啊，连马桶的废水都已经可以经由处理过再回收成为饮用水啊。那么现在突然之间，现在加州的卫生厅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报告的话，那这个废水里面现在还有新冠病毒，这个水质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呢？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从事这个很多的水上活动，那么不管是去游泳也好，钓鱼也好，爬山也好，去小溪玩耍也好，这些水是不是废水呢？里面的病毒到底是怎么情形呢？我想我们今天就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哦。那么找专家，这个东西一定要专家才能够跟大家来做分析哦。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来宾，在我们的节目线上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市政环境工程系的教授蒋晨阳教授，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 Hello， 蒋教授你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嗨，您好，洛杉矶和纽约的朋友你们好，
欢迎您来，第一次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于这个水资源哦，来跟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分析哦，因为这个部分也是你的专业哦。我想请问你哦，加州这个卫生署指出，自从五月初以来，加州多个地区的这个废水当中调查发现，新冠病毒的浓度急剧上升，同时呢，也检测出呈现阳性人数也在开始增加。我想请教你啊，现在检测这个新冠病毒都是从废水当中检测的是吗？不用人来检测了吗？
废水中当然给你一个警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自己家里检测新冠病毒，很少去上卫生局报告，所以我们在人体检测的数据相对来说就少一点，但是每一个新冠病人都会他的粪便中排泄这种病毒，所以他就到了废水中，就是即使你没有症状，查一下废水都可以看见新冠病毒，所以从废水中检验新冠病毒是一个特别好的征兆，告诉我们是不是要戴防护面具啦，是不是要少出门啦，是不是要保护自己。所以从废水中检验病毒是一个非常又快又捷径的方法。
OK， 我想请教你哦，废水或者是我们叫污水，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检验出这个新冠病毒的？
废水一般挺容易的，就把它的那个它的那个 DNA 或者叫是它的核酸序列抽出来，然后用一种方法叫做 PCR 是一种方法，我们也可以一样测人体病毒，也是一样的方法，但是你要每个人都测才能测100个人，你只要在100个人里有一个人有新冠，如果他的废水排到这个污水井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区域这个小区或者是这个宿舍有没有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所以检验方法并不是跟临床检验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都是用 一种基因序列的分析的方法，只是我们从污水中抽提，而不是从人体的那个样品中抽提。
嗯哼，那 OK， 现在这份报告到底是要告诉这个民众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它上面写的就是说，哦，这个新冠病毒到处传染，而且病毒的含量急剧增加，然后肺水里面现在很严重。这想告诉我们什么？是想吓我们吗？还是怎样？
不是想吓你，是想告诉你周围环境要多加注意了。这个尤其是在加州沿海附近，现在新冠真是很多，所以肺水中的浓度也去上去了。我觉得你看那篇报道是非常真实的，这样告诉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环境。出去要聚会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要上飞机的时候你也多注意点，多注意点洗手，去餐馆的时候要注意，因为很可能有人在吃饭的时候共进晚餐的时候可能会有人传染新冠，有的时候那个传染者都没有特别大的迹象，跟感冒差不多，而且现在新冠的这个症状越来越轻，所以呢大家都觉得有可能我得了感冒吧，其实是新冠病毒。
嗯哼，可是你知道吗，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也话说4年前，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戴口罩啦，又是什么酒精洗手啦，大家把自己包的跟什么一样的，然后都躲起来都不出来，又是什么社交距离啊点点的。你现在突然之间2024年的现在是6月份，你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他这样讲的时候，让人家觉得说有那种恐惧感，你知道吗？而且说句实话哈，以前啊，这个因为在新冠期间大家都保持距离，现在已经没有口罩了，现在这个就是有人要是在办公室里面有点不舒服啊，咳个嗽啊，擤个鼻涕啊，你知道很多人都变成惊弓之鸟，你知道吗？你现在这个东西写出来以后说肺水当中有很多的新冠病毒，我意思是我们常常接触到肺水吗？肺水会传染给我们吗？你的看法呢？
肺水不会传染到你们，不会传染人的。最主要的传播是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是他咳嗽啊，或打喷嚏啊，或者是他抹了他的鼻子，然后再跟你握手啊，这项是最重要的。在粪便中虽然有病毒很大量的病毒，但是那个粪便中的病毒呢，很多都没有活性，我们已经非常努力的在把有活性的病毒从粪便中分离出来，很难很难分辨出来。而且好多研究所都在想从肺水中分离出来有活性的病毒，都分离不出来，但是它的基因还在那里头，因为是我们的小肠有一种可以杀这种病毒的一种能力，把它杀的没有活性了，但它的基因还在。所以呢，肺水其实是警告我们，在我们环境中的这个传染的率升高了。但是肺水本身传染性几乎没有这种案例。
嗯哼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的报告说，肺水里面有很多的新冠肺炎的什么 virus 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意思就是说，肺水是肺水，在肺水里面的东西，跟我们人来讲的话，它不会传染给我们的人，是吗？
是这样的，肺水中不会传染给人，但是你旁边的人已经很多人在生病了。所以你要注意你旁边的人，你去餐馆的人，你去开会的人，你坐飞机的时候的人，或是在熙熙攘攘夏天开宴会那些人，或者去看球比赛的那些人。因为如果你在你的本地看到你本地的污水井里出了，或者污水厂里出了很多病毒，就是证明你在本地很多你周围的人已经染了新冠。
嗯哼，就回到我刚才的问题啊，因为这4年前的时候，大家因为是临时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都做好防护。但是你知道吗？防护久了，人很疲倦，你知道？而且真的是，你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好累哦，你知道？该怎么着怎么着吧，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请问你，你看到这种数据的时候，我们民众心里就说还能够回去什么戴口罩啊，又是拼了命的去打疫苗啊，或者干嘛干嘛，你觉得谁做得到啊？ 你我就问你吧，蒋教授，你也是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普通人，你做得到吗？虽然你对水质啊、病理啊，这都是你的研究，你做得到吗？
没有做到，没有做到。新冠的这个感染力啊，在人体的症状越来越轻了，就跟得感冒一样，是吧？就跟得那个流感一样，我们得了流感了，也没有说不能出去、不能干事儿啊。你天天闷在家里，怪沮丧的，所以还不如出去玩玩嘛。得了病就得了病，这回得了新冠，跟上次得新冠不一样了。这回新冠已经变异了，变得像那个普通流感差不多了。
嗯，
当然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免疫力好，有的人身体健康，就是有点轻感冒也过几天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有身体非常不好，得了新冠就有其他的基础病都显示出来，那一定要注意嘛。所以就是告诉你，你的环境中有很多新冠病人了，因为污水中的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你自己给自己做决断吧。因为谁也没有要求你戴口罩，如果你不怕，你就出去玩儿；如果你怕，那你在家藏着或者到处戴口罩，那你是你自己的选择嘛。
嗯哼 ，OK。那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哈，这个我们在加州的废水检测出来，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这个新冠病毒在这个浓度增加啦，或者是人数增加啦，或者检测里面的这些东西都越来越多了。那我想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水就一锅而已，对吧？所以我们加州的废水会不会流到全国去？应该是吧。我们这锅水到处流来流去的，不是吗？
是废水，尤其加州，在南加州我们100%都喝自己那个的别人公桶里的废水嘛。因为在极限啊，我不知道那个别的地方，就在那个圣地亚哥和洛杉矶之间，这个最大美国最富的这个县，我们都是用废水来维生的。我们把废水处理好了打到地下，然后抽上来作为饮用水。从去年开始，您也知道加州，您刚提了2023年通过一个新的法律以后，那个大家都得直接喝废水，连打的地上都不打了，就直接都变成饮用水了，那不吓死人了吗？可是我是做环境工程的，我知道这些废水处理的过程。请你仔细想一想，你要把水从一个河里或者湖里抽出来做你的饮用水，如果那个河或者湖的上游有别的污水厂排出的水，你不一样是喝别人的废水吗？只是你喝了别人的废水，你不知道而已啊。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水质是要相信它的，是不是？
那应该是的，因为而且在加州，我们加州其实是比较富的一个州，把钱都放在水治理上了。
嗯，
加州这个水厂是世界上最大的，就是地沟水或者你说这个污水回用的厂。
嗯，
我们把大概每一天要产13000多个百万呢，就是叫做什么130 million 这么多的水，每天都产那么多的污水，把那污水都变成那个饮用水。所以它是很受挑战的，而且是全国第一个，大家都看着你呢。如果你出现了一个这个水质引起的这个公众卫生的这个传染到爆发，那所有加州的这个卫生局水管理局都要杀头的。
Okay，
杀头当然是夸张了，
是
肯定会有问题呀。
嗯哼 ，OK，
而且是问题大大的。
OK， 了解了。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废水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蒋教授认为，觉得说这个加州的这个水质是处理很好的。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先进广告好不好？因为现在除了这个水质里面，废水有这个新冠病毒。还有就是我们连马桶的废水都已经处理回收，然后变成了饮用水。这个部分有些时候很多人其实听到的时候都觉得挺难受的，但是我要现在就是这是事实啊。但是问题在这里， 夏天到了，我们去做跟水有关的活动，比如说像去钓鱼啦，去河里玩水啦，或者去什么喝什么溪流的水啦，或者是怎样的啦，这些东西我想水质要不要心里觉得有点担忧呢？我们待会再来请教这个蒋晨阳博士。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市政环境工程的教授蒋晨阳教授，针对于现在这个废水检测的这个问题啊，跟大家来做这个新闻分析。那么这个新闻呢，也就是最近呢，加州的卫生厅啊，发布了一份消息，就是这个检测显示呢，在多个县市当中的废水里面都已经看到了有高浓度的新冠病毒，而且这个病毒的浓度呢不断的增加当中。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请专家来解释一下我们的水质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水质呢其实也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外面常常你不管去什么玩啦，或者是去消费啦，都跟水有关的。比如说你去公共场所去游泳，或者说你去海边游泳，或者你去登山，或者是说你去钓鱼，那这个是一个部分的水。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打开家里的自来水龙头的那个水。这两个水质其实呢，我们都要跟大家来分析。那么当然我们请的是专家啊、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蒋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因为夏天到了，美国人都很喜欢去什么做一些跟水有关的活动，比如说去什么水上乐园啦、钓鱼啦、游泳池游泳啦。我想请问你啊，这些水到底安不安全？就直接问你吧，里面应该也有新冠病毒，但是安不安全呢？你的看法？
新冠病毒从游泳里能传播很少可能，我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但是有的水肯定有问题啊、我们有水活动，尤其到夏天，尤其孩子们去游乐场、水公园得病的孩子不少，每年都有很大的病例啊、那些水呢是主要是。你每次去那些水乐园啊，你不是能够闻到很强烈的氯仿味道吗？其实那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但是当然了，那氯仿太多了会刺眼睛啊、当然也不舒服了。但是如果有很多孩子，有的会有生病了，还有带着 diaper 的孩子们也在水里蹦蹦跳跳的。有的时候会传染，那个大肠杆菌，有的大肠杆菌呢是有这种很强毒性的大肠杆菌，所以大肠杆菌造成的这个肠道拉肚子呀，非常常见的现象在夏天里头，而且不仅是大肠杆菌，还有很多我都说不出中文名字的细菌，都在水里头，而且都是有你喝水啊。这种病毒呢叫做就是你由病入口入的那种病毒，而不是由空气中吸入的那种病毒和病菌。
嗯哼，
所以有的时候呀，有的时候你去玩水玩回来了，有点拉肚子呀、恶心呀、胃肠绞痛啊，那都可能跟你吃的或者喝的有关系。就是在水里玩了半天回来了，那个可能性是最大的。而且呀，那种就是水里传染的那种细菌和病毒，你玩完了第一天可能还没有感觉，第二天、第三天，有的时候到六七天才会有这种拉肚子、呕吐、肠绞痛的现象，所以有的时候很难确定。嗯
，OK， 哇，这原来玩水还可以变成这样。好，另外一个部分
是呢，
另外一个部分，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美国人是非常喜欢海上的活动啊，或者水里的这些活动啊，还有另外一个，这也变成我们华人的爱好，就是周末的时候很喜欢去钓鱼。 你知道吗？就是去海边钓鱼，或者是什么河里啊，什么什么地方去钓鱼。现在听起来，你知道吗？这水质好像都不太好。那如果钓起来这些什么虾蟹啊，什么东西的，我不是说蛇哈，是虾蟹、鱼啊这类的，就说这些东西能吃吗？现在水质好像听起来不太好。
钓鱼是一个爱好，钓来的鱼可别也可别吃。如果是你真是要出海，叫远海钓鱼可以。我经常有的时候从那个长滩那边过，看着洛杉矶河口吧，就有华人在那儿不仅钓鱼，而且是挖蛤蜊、挖那个牡蛎、挖那个就是紫贻贝。那洛杉矶的河口嘛，都有很多的污染物进了洛杉矶河，然后到了河口是最浓度最高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你想想，虽然我们污水是处理到很，我会很严格要求处理污水的，但是有很多没有处理过的粪便呀、啊，在各个犄角旮旯都有啊。你这浇院子的水就把它都冲到那个洛杉矶河道里了，你那样挖出来的蛤蜊或者是那个紫贻贝啊，坚决不能吃啊。那些鱼也是，我不知道你能不吃那个小鱼那种东西，真是它不仅是被水感染，而且它是过滤水把它作为它的食物，所以它就是积攒那些污染物，所以那些蛤蜊千万千万不能吃。
OK， 但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今天我自己的收获嘛，对不对？所以我用高温杀菌，然后把它煮熟了什么，或者什么醉虾什么之类等等的，你觉得呢？
可别
，Oh my God！OK，、okay, 所以你依照你的专业的理解，你认为觉得那些东西千万别吃，吃了以后真的会有风险，可能要上急诊室是吗？
有啊，很可能。你说的不管是，不管是你自己从洛杉矶河口挖了那些牡蛎呀、贻贝呀，我觉得不能吃，因为你都不知道那水质是什么。有的时候从餐馆买，就是吃的那种生牡蛎呀，不是很贵很好的东西吗？我都不敢吃啊。有的时候那种从海里收集的那个东西，有很多细菌，有很多这个毒素在里面。所以哈、那种就是。因为现在还这跟污水啊、关系大小也说不太清楚，但是现在不是地球也变热了吗？所以那个气温上升，沿海气温上升啊，会滋长很多一种叫做弧菌的那个病菌。这种病菌呀、专门在这个牡蛎啊这海产品里滋生，所以那个危险挺大的。现在很多报道都是，就是很多人造成食物中毒是由吃这种生鲜海猛啊，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了造成的。
OK， 所以依照你的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就是说，除了那种真的是海洋猎捕的那种比较安全以外，其他这种鞋虾的啊，这些小东西啊什么，你自己当战利品你就看看就好了，别真的带回家煮了是吧？煮了以后接下来没保障，你不知道你是不是马上要进 ICU， 或者是真的是真的很麻烦，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不知道这个来源的海鲜啊，或者是河鱼啊、扇贝一定要注意。
OK， 好，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接下来谈这个自来水的。 OK， 这个我们美国的水是直接可以开水龙头饮用的。好，你如果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台湾或者甚至香港，你都不可以直接喝这个自来水，这个打开的这个就是自来水龙头打开的里面的水，那喝下去会拉肚子的。我们美国的比较不一样，它是经过处理过的。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节目在前面的时候刚开始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废水现在厕所水都回收了，然后呢现在又告诉你说废水里面检测出高含量的新冠病毒，然后呢又告诉我们说我们加州没问题，我们的水处理非常好。 我想请问你哈，你听我这样讲完话，你会相信吗？你会不会觉得在喝水的时候觉得好怪哦？你觉得我们的水质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你告诉我们一下。
呀，是，这非常能理解呀，这个心里好难受啊，喝了别人的厕所水，而且别人刚冲过马桶的，怎么会能倒到我的杯子里？怎么能够直接喝呢？其实啊，我们都是只要不太懂这个大的水循环才造成这种误解的。因为每一滴水分子都是水分子，这个水里有其他的杂质呢，当然是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我们处理水回用呢，是把水透过一个特别密的膜，这个膜呀，连盐都能，就在溶解的盐都可以把它滤过去，都不能通过。所以呢，任何病毒啊、病菌啊，他们都比那个氯化钠的分子大得多，所以呢，它的能透过性的可能性极小极小，这是第一个保证。第二个保证呢，它在通过膜之后呢，它还经过这个就是紫外光和这个强氧化剂，又给它光照又给它氧化，所以那个刚出的水是非常安全的，就比咱们平常的那个自来水的水质还高。就从这个微生物的角度来讲，所以那个水质是很高的。之所以我们还在担心呢，是担心它再污染。你知道从自来水厂到你们家那个水龙头有多远的距离吗？好远好远的，是不是？它那个输送的管道并不是这么严格和严密，那管道里有很多地方可以被有细菌在里面长，所以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种菌在，就是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从污水厂里出，从那个自来水厂里来的。你要再检验自来水厂的出水，100%的达标。你要再检验你的水龙头的水呢，这有可能会有问题。就像前一阵儿，在不是美国也爆发出那个有那个铅中毒和那个细菌感染的问题吗？
是
在对呀，那个就是因为水厂出来的水是合格的，但是从管道里一输送就坏了，那个管道的那个铅都被它吸出来了，然后那铅就到了你的自来水里去了。所以对呀，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饮用自来水在美国，但是有的时候呢还是有这个也有问题。但是你要说我不喝自来水了，我只喝瓶装水，瓶装水也并不见得比你的自来水好，所以那瓶装水的检验还不如自来水严格。
哦，真的 OK？
真的，
可是我花钱买的，怎么可能呢？
是呢。所以呢，美国的这个政策就是说，哎呀，这个用水、喝水、保护公共卫生是一个人的这个人权。所以它每个城市都有这个保护人类健康的义务，不然的话，你就可以去告他呀。
Okay.
你就可以告那个水厂啊，你就可以告他的这个叫什么卫生管理局呀、所以是这里的水质是总在检验，总在呀、所以很有保障的。有的那种瓶装水说啊、我这是从哪里哪里来的这个山泉水，你不知道那山泉水里头是不是有一只什么动物在那儿刚扑扑了粑粑了，是吧？
OK， 所以你一说山泉水，我都不知道它是哪个山。OK， 但是自来水厂里面的这个水，你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加州的这个保护工程跟水质管理。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呢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水质，你有没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您这个打电话进来请教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蒋晨阳教授，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来宾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市政环境工程系的教授蒋晨阳教授，针对于我们的水质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为什么要讨论水质呢？也就是最近呢，在加州的卫生厅发了一份报告，说在多个县市当中的废水检测里面发现存有高浓度的新冠病毒，而且呢，这个病毒的浓度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这听起来真是挺吓人的。所以邀请专家来跟大家做水质的说明。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想水质的范围很大哦，这个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哦。所以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来，我们接下来听听看大家的问题咯。来，你在线上请讲。哎，没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你好，很高兴你们今天做这样子的节目哈。因为我两天前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人来敲门说你知道你们家附近这边的水都已经有污染了吗？然后他就是进来，然后就说我帮你做一下测试哈，然后我们会放一个那种 chemical 的东西，如果它是变成粉红色，那就是它就是有污染。结果他进来之后，他就是把它测了之后，真的是有变粉红色。然后他就是在问说，这个要怎么改善？就是说，在你家外面，水进来房子的那个地方，可以装一个类似像一种过滤的一个东西。
Okay.
然后他就是说，如果你提供一下你的水费，每个月的水费跟瓦斯费还有什么费，这样加一加，如果他们把这个 information 送到他们公司，如果说你 qualify 的话，有可能是可以免费的。
这听起来好像是 sales pitch 你知道，就是有人要卖东西给你的感觉，是不是？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想一开始以为说他是 city 或什么的人来这样来关心这样。
Okay.
然后后来越听越不太对，好像就是他是叫什么 California Water 什么东西的。
OK， 我懂了。
对，那是不是这个就是在骗人的、
？OK， 来，房子外面做这样的检测，其实我觉得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社会骗人的这个事情还真的很多，你知道？我谢谢你打电话进来，我觉得请这个蒋教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不好？谢谢你的问题，来，请您告诉我，房子外面是不是要放一个什么东西检测，然后变成粉红色以后，然后怎样怎样？你觉得你听了以后，你觉得这是不是骗人的？
肯定是骗子，这都无可疑问的。来，加州政府是不会这样来检测的，他不会敲你的门进来要检测。他要是真正要做检测的话，他会发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呀、告诉你啊，时间啊，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很少有这样做这样的研究的。如果我们要做那个研究，看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我们一定要就是叫做 citizen science。大家参与，让你取水样，把这个测东西的给你，让你给报告这种情况，这样来卖东西的人一定是骗子。
OK， 好，所以谢谢这位听众打电话进来，也将这个讯息告诉大家。万一你觉得你家水质怎样，人家来敲门说，我们可以在房子外面放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给你做个检验，还变成粉红色。不要相信 ，do not，OK，、okay? 不要相信。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也谢谢刚才那位朋友打电话进来，将他的案例告诉给我们。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人跟我讲，他那个水的水源那个地方是绝对没有问题，水质出来什么问题，就是当中的管道。
对啊，我们
可能就有污染。
所以是讲过啦，刚才蒋教授有说啊，然后呢？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管道方面怎么来进到你家里之前来个净化的手术，这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
OK， 可以，管道有问题，管道脏兮兮，进到家里来怎么办？来，这个蒋教授，你的看法？
对，在家里有一种叫做中文叫什么呢，就是在接水的时候可以处理，其实你的冰箱里就有那种可以处理器嘛，冰箱里有一个那个过滤的东西，你不是要经常换，那种过滤的东西就可以除掉很多金属啊和这个微生物的，所以你要是冰箱里有一个那个滤膜呢，一定要注意，它有的时候你刚放的时候它是绿灯哈，你要把它弄一定时间，然后过一定时间它就变成黄色的了，警告你要换它那个滤膜了，一定要换。如果你要不换的话呢，你那个水就比你出来自来水里出来的水还容易受污染，因为它会在那滤膜上长。
OK 所以在家里面就是买一个过滤器也就可以了，是吧？
对过滤器当然可以，一定要注意情，就是它让你换你那个过滤器的那个滤膜的时候
滤芯
要换，
换那个滤芯啊，它中间有一个
对滤芯，那叫滤芯、
okay.
是吧？
对，没错。 OK
好，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好的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在线上什么问题？
你好啊，我说啊，是瓶装的水，我以前那个开超市时候那个冰它都有，里面都有很浑浊的那个，最后我打电话给他公司说你把这个水寄给他，他会补给我，都有。
OK，
如果
这是什么？
家里面自来水的，有时候家里面去旅行的时候要接头，因为怕管理安家。
啊？
对啊，还有啊，这几天隔离出事，我去后部买那个康超的。买两次他都不卖。
OK 来去哪个超市买什么东西，发生什么事？哇，这太小了吧。好了，听见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来，你在线上 Hello，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好，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可能不需要太有太多的这个担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抵抗力啊，不管是打了疫苗的还是没打了疫苗的，抵抗力好像都在不断的在增强。另外这个病毒的毒性呢，好像似乎以我的，因为我不是专业工作者，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只是以我的科学认知啊，我以我的认知，我觉得病毒的毒性似乎也在逐渐的减弱。
我的意思是说，你对我们的水质有没有什么问题啦？
我觉得不用担心，可能这个国家更比我们考虑的更这个周到更长远，他们就刚才这位专家说的这个定性的这个滤纸啊，过滤水的这个定性滤纸，很可能会在这方面加上一个过滤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要求，很可能啊，以我的认知来说啊。
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有什么问题吗？哎呦，电话没有接起来。我想哈，我们在讨论水质的时候，还是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身上，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Hello。
哎，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专家，是不是那个烧开水最安全？
烧开水就是把我们的自来水煮开煮沸以后，是不是最好？比那个矿泉水还要更好，是不是你的问题？
对，是我想问一下。
好，我问题，
谢谢。
好，没问题。来，请这个蒋教授回答一下，煮开水。
是您说的对，对于这个病菌和病毒来说，开水是最安全的。你不要把开水放的时间太长了呀，放的时间长放在暖水壶里或者放在水杯里，那就变成不安全的了。所以是，可是有时天这么热，开水不好喝呀。
可是我觉得好像华人特别喜欢喝热水，我真的不骗你。
是，我父母也是这样。
我看到
但年轻一代可能不爱喝热水了吧。
是，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所有的华人，不管你是从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中国大陆来的、马来西亚来的，人手一个暖就是那种怎么讲保温杯，你知道吗？而我们的保温杯，年轻一代的保温杯里面都是可乐，都是冰块，我不想让它化掉，所以我觉得还是差很远。但是你还是肯定就是如果水煮开确实比较安全，对不对？
是这样。
OK，
因为华人都习惯了。
嗯 ，OK， 好，来，等一下，我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我要继续接电话，好吗？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啊，喂，你好。
好。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烧开水是很安全的？
刚才讲了啊，烧水比较安全，没问题。还有呢？
还有没有了。
OK， 没有了。好，没问题。来，你好，哎，电话没有接起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你好，你好。
嘿、hey。
哎，正好专家在。我呢，就是用过滤水的，但是那个就是换了水的师傅说，我们那个区呢，就是跟别的区不一样。半年以后呢，他那个 filter 第一个 filter 呢，他那个水啊都是黑乎乎的，里面的离心啊，
嗯，
就像油一样，那么敷了一层油一样。
OK， 我能问你住在哪里吗？
我们住在 Pomona。
Pomona， OK， 你那区水质好像不太好，所以说换出来的那个滤芯是跟油一样的，真的吗？吓死人了。
对的，是的，是的，是一层油一样的。
OK， 所以你的问题是，
那个 CT 管吗？还是水局会管这个事情
？OK， 你对你们家就是彭蒙娜那边那个水质你不太满意，你觉得你想要跟哪一个单位来申请说来检查一下就是了。好，来，我不知道蒋教授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还是帮你做回答好不好？来，蒋教授。
啊，我觉得你要是有问题的话，是那个水是直接从自来水里出来，是你觉得有油的感觉是吗？
嗯，他觉得他的那个滤芯每次换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脏啊，所以他们那边的水质好像不太好。
他的滤芯，那滤芯就不能怪人家自来水厂了，那个滤芯不知道是你的时间过长了，还是那个滤芯买的不对呀、啊？而且那个条件，那个滤芯的条件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那个水从自来水管出来的水，感觉油油乎乎的，或者是颜色或者味道有问题，一定要跟水厂联系打电话。而且你需要如果这个很严重的话，你要不要用你家里出来自来水，要用就是去买其他的水。
嗯哼，
这个就是在这个 Flint Michigan 在密西根前一段就有这个问题啊，那水很浑浊。
嗯哼，
他们用它做饭不就造成很多铅中毒吗？
对对对，
所以对对，每一个人要注意，你要注意这个事，你要把它反映上去，不仅是保护你自己，保护你所有这个 community， 这个你这个小区的人啊。
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上报。
OK， 好，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你在美国的话，这个你要付水的账单嘛，所以这个水上面的账单，你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络，在水质上面有问题。好，来，我们这个哇，节目时间关系，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喽。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没接起来吗？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你好。
嘿、hey ，
我想请问一下，我是住在 Montreal 这块，我们家用滤芯滤过的水，我们就这样直接喝可以吗？
用滤芯喝的水可以吗？
就是过滤过了，
过滤
过
水可以。我们的自来水本来就很干净啊，你刚才没有听到蒋教授讲的吗？我们的自来水是可以生饮的啊，只是不知道你的管线干不干净就是了。那你现在又加了一个滤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但是你的滤芯就是那个过滤器啊，你的那个有没有常常清理？有吗？
有，一年半左右清理一次。但是另外，我有个朋友，他是住在出租屋，跟我们用同样的滤芯哈、但是过滤过的水还是会有沉淀和味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因为出租房嘛，那个水管太旧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OK， 好，没问题。来，我们请这个蒋教授来做回答，好不好？来，蒋教授，请您做回答。
对，这句话说的，他那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这个出租房在一个很旧的出租房，地区，那个管道会有很大的问题的。所以，如果你注意到这个水过滤之后还是有问题的话，而且出水就有问题的话，你一定要跟这个就是租住的这个居民联系。这个是有问题的，而且，你不要等了，得了病了再找律师呀什么的。注意到问题，有的时候华人嘛、有点不爱发声啊。其实应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注意到有问题，一定要找人问一问。
好 好，
尤其要问你的租房的那个房东那个房东，而且如果房东不管，要找了个居民会，而且问问邻居的其他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好的，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呢还剩下最后一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我们请今天的来宾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市政环境工程系的教授蒋晨阳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于这个水质的问题啊，跟大家来做个总结吧。40秒的时间，谢谢你。
不客气，谢谢朋友们来一起收听节目。
OK， 来跟我们做个总结吧，你的看法呢？水质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跟保护自己呢？
我不用担心自来水，但是出去玩的时候更要担心游泳池的水呀、或者是场景的水。但是快乐生活嘛，该怎么高兴怎么活，要不然呢？怕这个怕那个的，那咱们就没有快乐生活了嘛。
OK， 好，非常谢谢蒋教授今天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咯，谢谢你。
不客气，再见。
再见。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咯，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晚安，拜拜。